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偈颂，就是导师给我们介绍，就是除了世间的快乐这六种呢不能够可以依靠之外呢，还有就是鬼神外道哈。那鬼神跟外道不是真正的依靠处哈，归依处。那鬼神第一个，鬼神在中国佛经或者基督教所传的鬼神呢，虽然是有一些功德神力，但是他们的能力呢还是有限。在这些鬼神当中呢，导师跟我们介绍说，第三行鬼神其实他是充满烦恼，他的德性呢虽然是不错，但是呢有时还不及人类，特别是嗔恚心比较重哦，习惯性很强，那这种嗔心一起呢，那冒犯了他就以杀害来报复。那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读过一些外道的书籍，应该都不会感到很陌生哈。那再来就是鬼神的崇拜呢，如果得罪了鬼神呢，弄得家败人亡，那真是何苦。所以导师说孔子讲的还真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再来御天，御天其实就是御界天，御界天，因为他要讲御界天，就是因为至少要比人类高超一点，所以御界天。那御天是在我们御界里面的天界，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在御界。好，那这御天呢，总共有御界天，总共有六天，四天王天，第三个圈圈哦，那里哈，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率天、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那这六天其中的刀立天，我们常常说，古人都有唱那个偈颂，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有没有听过？有哈，其实它三十三天只是刀立天的一天，这里面的天而已，它不是三十三天，不是所有的天界呢，它是六欲天里面的第二天，那一天就有三十三层啊，所以三十三天一般我们听到的三十三天，其实它是刀立天里面的啊三十三天。那这欲界天跟人类最密切，为什么？因为它离我们最靠近嘛。最靠近我们的、那刀立天的天王又四体还阴，就是第四天，他崇尚和平，爱好道德，希望人类进步，跟中国传说的玉皇大帝相近。比起鬼神，那御天当然高胜多、但是呢，毛病出在于迷恋珠玉的事情上。这个玉，凡是欲界呢，他都不离开这个五欲，只是他没有粗的五欲呢，他还是有细的五欲、所以导师在下面有引了一段经说，欲为苦本、那这一种享受物欲享受乃至容易堕落的诸天自身难保，那怎么可以说是皈依呢、可以求皈依呢？所以真正的欲天或者我们欲界，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呢，大家我想 我曾经也确实有碰过这样子的，我们的出家的法师哈，跟我们开示说我不晓得他是有心还是暗示什么，他说我们要像古德那样就是谦虚，怎么讲呢？我修到哪里才讲到哪里。言下之意，你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吗？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体会啊，没有这样子的体证啊，你最好不要讲那么多，你就讲浅一点。言下也是说，他要表达的可能也是觉得很多人的说法，他听起来有一点像是空头支票啦。其实这个我是觉得，见仁见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是剃了头穿了这个衣服就变成佛陀呢，或者变成大菩萨呢？所以我们 你是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哦，不是。那我们换了这个要出家，其实我们才刚开始起步要学习，对不对？啊、哦，所以我想大家不一定出家哈、哦，就是说我们在家学佛也一样，我们看到别人学得好，学得不好，那其实自己衡量自己哈、哦、就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凡是在欲界的众生，都会有欲望，而且欲望都是很炽盛的。只是看我们是五欲是哪里哪个比较强盛，比如说五欲是色、声、香、味、触啊。导师还解释说，还加上男女的性欲，所以呢，在我们欲界的众生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慢慢降服跟转化它呢？这个其实是要一段时间啊、哦，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我是觉得哈、哦，所以。我想佛陀也一样有同样的慈悲、哦、跟智慧，让我们慢慢从头开始学起。所以大家在佛典故事应该都有听过，那个周利盘陀伽有没有听过？他笨到连他哥哥都要骂他，你太笨了，你笨到这个程度哦。周利盘特嘛，他哥哥、哦、周利盘特一直骂他说，你这么笨，我看你不要再僧团里面 哦，让我们很丢脸哦，因为你太笨了。他哥哥这样跟他讲，然后呢，他就离开。那佛陀呢，就非常有智慧，他就观察他还是有得度的因缘，所以佛陀就说：“我亲自来教你。”他就教他扫帚哈、哦，扫地嘛。所以这个典故大家也知道，扫地，啊，他就开悟了，也证阿罗汉果哦。所以其实有时我们在面对众生，面对家人，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智慧去感化别人，但是我们先不要建立对立，那是因为我们智慧不够嘛，所以我们要慢慢呢检讨惭愧呢，然后增进自己的能力。像我们虽然是现在讲导师的著作，也许我们没有导师的那个那么好的一个理解哈，对佛法，那我们全是导师的文字呢，也不一定就是导师内心的话，有时候啊哈、哦，所以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跟大家一起研讨，一起成长。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哈。我们都要接受彼此都还有烦恼的，那我们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学习的环境里面，所以僧团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含义啊，就是那未信者令信，以信者令增长，乃至着没有修犯恨的人呢，我们在同参道友当中要有那个管道，有那个善巧去激励他，大家一起修行，而不是呢他不清净不修行，我们就排斥他，跟他对立，或者就觉得呢啊，这个是我们佛教的败类。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不要说我们行菩萨道，连做一个基本的解脱圣者，我觉得这种心都已经不正确了、哦、所以对于众生要怎么达到无我，能够无缘大慈，我觉得这个是很受考验的。OK， 我们继续，这个是欲天、哦、再来是毒梵。梵天的话呢，是欲界以上，叫做色界天。那色界天就是我们一般讲色界有四禅，所以很简单，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就这样子。但是它初禅天因为又靠近欲界嘛，所以初禅天里面有三天，就是这里的梵众天、梵普天跟大梵天。那大梵天王又跟我们人界、哦、又特别有缘的、哦、大梵天、哦、待会会讲到佛经里面有大梵天来请佛转法轮，有听过吗？就是这个大梵天，初禅里面的大梵天王。 OK， 讲一第八页。那梵众天、梵普天跟大梵天，这个呢其实就是天界的众生。那大梵天是独一无二的帝王，叫做毒梵。那这一个大梵天王，我想大家如果有去过泰国或者看过新闻哈，叫做大梵天 在泰国叫做什么？四面佛，对不对？或者叫四面神啊，哈，他就是代表慈悲喜舍，就是大梵王、大梵天王。那《偈佛经》说，大梵天的出现呢，还没有成名，也没有欲界地球的住处。大梵天想到有人天、有天地呢，那他就渐渐形成；想到希望有人呢，刚好又有人出生；想到有地呢，刚好地球又形成。所以呢，大梵天那个时候就以为是很骄傲的，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创造。所来，所以呢，他一直都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成名，误解为自己的一个创世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因为自己的寿命很长，他是初禅天里面的天界众生，所以他的寿命很长，以为自己呢都长生不死。所以印度的大梵天跟基督教的耶和华导师说，其实是相合的，相合。那大梵天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有修梵行，就是克制世俗的情欲，还有呢，有慈爱的精神。但是呢，因为他狂慢邪说，这个呢，成为信我者 得生，不信我永灭，大独裁者，这个就成为一神教的邪毒，这个是成为一般罪恶的根源。但是这一种大梵天王的克制的情欲的这个克制呢，在佛家里面来讲呢，它还是不究竟的。为什么？因为克制自己呢，有时是有暂时性的降服，它不是真正的断除，所以呢，如果我们修行佛法呢，烦恼不起是用克制的方法，那个不是彻底的，因为你不是转化它，你不是净化它，你不是连根拔起它。所以有一些人说，虽然我们遇到痛苦难过的境界的时候，或者遇到自己喜欢贪爱的境界升起的时候呢，面对在前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转换它？你说无常啊，无常啊，好吃的饭菜你还是会流口水哦。你说无常啊，无常，尤其念供养偈，如果念慢一点，那口水流到满口都是了哈。所以说八关斋戒念供养就念快一点。那你说我们要怎么能够真的是能够克制呢？第一步要先克制呢，那就是你不要面对这个境界，你转换它一下。比如说我们闻到香就会想流口水，对不对？你就先暂时停止呼吸几秒钟这样啊，不要闻到它哈，其实真的是有帮助呢。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生气哈，你就暂时转移，比如说你看墙壁，比如说你不喜欢看到师父啦，因为师父真的太难看了，你就看佛陀，好像在看着佛，好像在看着师父，其实你是往上面，知道吧？你就是把你的注意力稍微移上去一点而已。那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有时这样的，同事之间，在家庭里面不如意之事啊，多得很啊，常常要遇到这样子，怎么办呢？你就目标稍微转移一点点嘛就好了嘛，你不要就是刚好针对他，那当然是火力会猛盛啊，会很强盛啊，就转移一点就好了。那所以佛家讲呢，我们第一步呢可以这样转移目标。那当然修行其实它不只是这样子的，转移目标过后呢，我们静下来，我们要反省，我们要知道自己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对立的心、排他的心。那如果是知道自己不错呢，要惭愧，不是觉得说哇我错得很有理哦，那我辩论也辩得很有理哦，其实你在辩论的当下你已经起嗔心了，有没有？你起傲慢心，这个其实就不对了。所以你看观照内心它其实是非常维系，维系到呢别人看到我们好像在耍把戏，你都还不自觉啊，凡夫的心散乱到就是这样。所以以后我们如果真的有上到禅定的项目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我们打坐5分钟啊，你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很散乱啊。那师父有方法，以前我们在学，我以前学南传的禅法的时候， 我们的师兄啊，我师兄有几个禅师呢？我有几个师兄已经是禅师了，在教禅了。我有几个师兄，那他怎么？我当初还没出家的时候，我去跟他学嘛。你知道怎么学吗？以后我们可以试一试，反正我们桌子那么多，就走在桌子上面，走在桌子上面，你就是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然后再从那一端走回来，但是就是你要眼观鼻，鼻观心，专注的走在桌子上面。那除了走呢，还要坐。坐呢怎么坐呢？坐在桌子的角落，就是边边啊，你坐的最边边啊，好，然后就是面对面嘛，啊，背就是靠着边，你就稍微度鼓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的音乐出来。那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师兄就叫我们走那个栏杆啊，像那个会议的讲堂下面不是有栏杆，对不对？进门的时候就走在栏杆上面，走在那，我们很小，那时候在读书。他说，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光是害怕那个心怕掉下来，就不能够注意呼吸了啊，对不对？那你不是好像觉得在训练我们的胆量而已，不是训练的。其实他说，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凡夫的心哈，其实它是太粗了，粗到先要用这种粗的方法来对治。当我们你都能够走路，先讲走路，你走路都能够走得不会东倒西歪哈，不会看旁边的风景了，不会走到那边哦，看那个墙避难方向啊，走这里看到这个禁语这些字啊，你都不心都专注在自己的脚法步伐上的时候呢，他才跟你讲说，接下去我们要怎么看生灭。看自己的动作，看自己的念头的生命，你才能够呢从这当中能够体验到什么叫做无常。所以修行其实它是有步骤的，它是有步骤，不是说啊我丢一句阿弥陀佛给你你就去修吧，啊修不出一个春天来那是你的业障啊，阿弥陀佛啊。如果修行是这样那就惨了啊。所以其实世尊他的智慧是非常圆满的，他都有善巧。哎，那对贪嗔贪心重的人呢，他会叫你，我们去那一间房间，我教你一种法门，就是播放那种不净观的影像给你看。如果我们对于人的身体很执着，播放那种解剖啊，哈，那个车祸啊，那种给你看，你看多了哦，你就不敢执着这个身体啊，整天在磨 ICI 哦，磨到很多啊。那如果是嗔心重的呢，啊，你去别的地方学，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就是学那么多善巧方便法门的大长老出现已经很少，所以我们通常教修行方法都是一门就打天下的，我们都是这样，王飞鸿啊，无影脚就打天下的那一种了哈。对，其实对于有一些众生不见得很契机的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像成佛之道这么广泛的义理的当中，其实我们如果有会上道的话，我再跟大家说好不好？OK， 那这个是梵天啊，梵天的部分。那我想，那导师第八页的这个小节哈，中间的部分呢，星号的地方就提到说，一般的宗教不管是鬼神、多神啊，那这一些都不离烦恼，不出生死啊，自己都自救不了了，怎么能够救度众生哈？并不是真正的皈依处。好，再来三宝。那这一句话就是非常有名了哈，导师的这一个偈颂：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究竟皈依处三宝最吉祥。写得很棒哈，嗯，大家要背起来哦。嗯，我们马来西亚有把成佛之道的偈颂哈编成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成佛之道的偈颂，但是非常的 hot 哎，非常的。叫什么摇滚啊。我们的后观法师后观院长有一点不太适应，我这种年轻人可以啦。那个编曲的人是一个音乐室的老板，他学佛啊，他希望呢 上过成佛之道的人都能够把寄送唱歌这样唱出来。他现在做了两章啊，写好两，就归敬三宝还有文法去路啊，我看我下个礼拜记得带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啊、哦、嗯，不错不错，嗯，因为我想大家好年轻的心态齁、哦、应该可以听，嗯。OK, 那三宝才是真正的皈依处呢，那究竟真实的皈依只有佛教的三宝，那佛法身导师说稀有难得，价值无上，妙用无比。那第二行啊，导师讲的那个功德更加的不可思议啊，那使我们能够化凶为吉，化难成祥啊，离恶向善。其实这一种虽然是说，好像我们导师这样子讲，好像觉得有一点离奇哈，就是好像相信三宝就什么苦难都不会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现在才听到三宝这个名字，我现在才相信佛法，但是这一刻之前我造了多少业力，那些要不要还啊？嗯，终止三宝能给我们光明，给我们这么化险为夷，但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请问大家，我们过去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能忘记别人不会忘记的。我曾经有听过一个网络上一个小故事哈，我跟大家分享。那个有一对父子，好，有一对父子，嗯，感情很好。那这个小孩子呢，非常的聪明，但是呢，他的嗔心很重，可能被爸爸宠坏了。但是他有一天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想把我这个嗔心哦改掉。”爸爸说：“好啊。”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啊。那你从今天开始，你如果是起一次嗔心，你就在这个墙壁上钉一只铁钉，铁钉啊，你就钉进去啊。他今天生气了十次，他就钉了十只铁钉进去墙壁。那明天，因为每次钉很累嘛，对不对？明天五只。再来三只，再来两只，一个月后呢，他就跟他的老爸讲说：“爸爸，我现在没有钉铁钉了，因为我没有生气了，我成功了哦，我这个礼拜都没有生气了，你看我都没有钉铁钉了。”那爸爸说：“好，我再教你一个道理。”他说：“好。”那就跑到他钉铁钉的那个墙壁去，他说：“好，你从现在开始虽然是不会发脾气，不会生气，但是你看哦，我现在要你把墙壁的全部的铁钉一只只拔出来，拔出来。”他拔出来过后，他说：“你看这一种烙印啊，深不深啊？很深呢。你要抹平它，还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生气很短暂罢了哦。我们骂人是一口气就骂完了，对不对？口才好的人一句就够了，一句就他就没得回应了啊。”但是这一个的烙印啊，落在人的内心的伤害啊，你看那个伤害的伤口啊，我们要怎么去补啊？啊，那个小孩听了老爸讲这个道理啊，他非常的惭愧。啊，虽然我们这一刻开始不会起嗔心，但是你过去所起过的嗔心，我们对过父母不尊重起过嗔心，那一些要怎么还呢？如果那些人还在，你还可以跟他对不起哈、哦，登门道歉。如果那些人不在了呢，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学习三宝，也许说他能给我们这样子的功德，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在这一刻之前，我们造了多少不如理的思维，对不对？所以那些业力，我们还是要承受的，哎，还是要承受哈、哦。所以你看像佛陀自己，大家读经典应该都有读过，连佛陀自己都会被人家毁谤污蔑，对不对啊？污蔑嘛，哈。所以这个就是在成道以前，那或者过去世我们无始劫以来所做过的，我想要计算可能计算机都不够了哈。但是我们总是有希望了哈。好，第二，那一切都不值不得皈依，那唯有三宝才是真皈依处。 老师很有智慧，他说这不是自赞毁他啊，而是从事实与理由两方面得到的结论。 OK， 看第九页。事实上来说，因为佛经有记载，那大梵天王曾经有来请佛说法，我们佛陀会初转法轮，在经典上的传说是大梵天王来请法。为什么？因为梵天觉得他的儿女啊，他的子民不听话，他没办法，所以呢他就请释迦佛来大转法轮救度人类。确实经典上有阿含经有。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跟翼王大帝神格相近的第四天。那第四天请问是哪一天？哪一天的天王啊？刀立天的天王，对不对啊？我们在第七页讲过了啦哈，刀立天的天王第四天，那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且呢死过后呢要堕落到猪胎，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呦，好做不做做猪那么丑哈，非常的苦恼，到处去找天王啦哈，找鬼神帮忙，但是呢始终没办法。最后遇到佛陀，佛陀跟他说法呢，才免除这个猪胎的厄运，还生天国。所以呢导师说，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这句话其实是第四天的亲身经历啊，走遍天下啊，踏破铁鞋什么无觅处啊，那就是遇到世尊。所以我自己虽然没有像导师所解的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那么伟大啦齁，但是我们在印度朝圣的时候啊，我也去过印度朝圣，啊去了很多个圣地都很感动啊，哭比较会哭出来的齁，其实是在涅槃地啦，很多人都在那边涅槃地，佛陀涅槃地的时候拜下去都会想哭，其实没有什么好哭嘛啊，但是想到什么呢？你知道想到什么吗？想到为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我轮回，我现在在世佛陀入灭了啊，变成一个石像在那边而已。有时自己想到真的是自己说不能尽齁，内心里面的感受。所以古德的寄送啊都很让我们常常能够思维齁，为什么世尊出世的时候我沉沦啊好，这个是事实。再来是理由，就是下面开始要正式赞叹三宝的功德，就是佛法僧的真实功德。那这个功德因为它是能够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皈依，这样子的理由我们开始要导师引导我们了解三宝的功德啊，基于这样子的理由，我们对三宝的信受跟奉行是绝对没有错误的，绝对不会嫁错郎了啦以前不晓得嫁错郎，现在要悔改也很困难，但是我们三宝是绝对是不会错误的啦那皈依三宝，三宝的内涵，那我们先来介绍就是佛陀佛宝，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自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刚好我们现在是秋天呢那佛以正法为身，佛的法身就是正法。那佛是觉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佛所觉正的呢是正法，那正法也可以翻译成妙法妙法莲花经，有没有？妙法就是正法。那法是什么意思呢？可鬼鬼呀、鬼可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鬼则啦。鬼是什么意思呢？鬼是什么意思？我们说鬼道嘛，鬼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鬼 哦，在字典里面呢，就有法度。还有规范，的意思啊，规。那则呢？规则的则呢？那它有法则的意思，啊，就是定律啦。一般我们讲的定律、法则。所以，我们讲到说法。啊、哦，这个真理的轨则呢，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含义。一个像那个火车的轨道，那循着去的话呢，绝对没有错误的了。法是不变不失，正法是中正而不偏邪。所以凡是心有正法的人哈、哦，他心就不会有偏薄哈、哦，不会偏邪，微妙而非浅显的真理哈、哦。那所以法是真理。法是古词啊，哈，现在的用词就是真理，法 ，Dharma 就是叫做真理啊，那是它是永久性、普遍性、绝对的真理啊。那因为佛圆满的觉证了真理，才名为佛。所以呢，这种正法是唯有佛才圆满的觉证它。所以呢，佛是以正法为身啊，这个身不是身体的身，是他以它为一个代表。一个形象，正法是佛是以正法为形象，那真正的体现真理的人就是佛。那二，佛以敬慧为命，慧命呢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去开始解释，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待会我也是会要特别解释这里。那佛为什么能够圆满觉证呢？因为佛有无漏的智慧。无漏清净的智慧，这种智慧呢是离一切烦恼杂染，那这种智慧最清净，所觉证的正法也最清净，所以称为最清净法界。所以法界就是法身。那这里需要解释的哈，就是说佛因为他的智慧清净，正法也清净，所以才能够让他圆满的觉证。我们说那个正法就是法身的定义嘛，哈，法身。那慧命呢是什么呢？佛的慧命是什么？净慧，清净的智慧，清净的智慧。净慧或者净智都可以了哈。那这个法身呢，正法比较偏重在我们所观的对象，我们面对的对象正法嘛，所以它比较偏向于所。那智慧呢，智慧是我们内在的智慧，对不对？还是偏向于能。那导师说，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如果是清净无染的正法的话，才能够让我们产生清净无染的智慧，我们能观的心才会智慧。那相对的，如果我们有能观清净的智慧，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才吻合正法，也一样哈。但是在李木竹论哈，有一部论哈，那部论没关系，有讲到一句话哈，也是蛮重要，就是说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正见呢？他说正见呢，不是说OK， 我现在听闻到无常苦无我。OK， 我现在在观你这个人，你五蕴是无常苦无我。请问这个是正见吗？我现在在观他无常苦无我，请问是不是正见？是吗？是吗？不知道。是哈。因为他不是说常乐我净嘛，他说无常苦无我嘛。那刚好这一部论呢，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也有，你们如果有电脑可以去检索。导师有一句话说，他是引那个论点说，其实真正的正见呢，他是不以自证故净正， 视为正见，视为正见，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哈，其实非常重要，在《般若经》其实它常常有出现，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证了，所以我才观它是无常的，它本来就是无常。这个境啊，外在的一切，包括内心也一样，它本来就是无常。你不去观它无常哦，其实它本来就是无常，那个才是真正的真见。我们所观它，虽然是说刚刚大家所讲的，也不是说完全错误了，就是说我虽然是观它无常，但是当我体验到它确实是也是无常苦我的时候，其实是回到法的本性而已。我并这个法不因为我去观它，它才无常的哦。比如说我不喜欢生老病死啊，请问我不喜欢他，他会不来找我吗？不会啊，他还是很喜欢我们啊。哦，所以呢这个法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在境来说呢，我们其实真正的正见呢，佛陀所讲的正见呢，我们它不是有一个能跟所的完全对待，在修行的过程可以，所就是外在的境嘛，那能是我们产生的智慧。那凡夫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其实还是要利用这种能来观，所以这个能的培养就类似说我们现在的闻慧，闻慧就类似说我现在知道无常，所以慢慢去学习来用外在的境界的无常来应可内心所闻识的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过程还是要有，不能一下子就说没有了。所以在佛教的心法里面才有说我们要起什么呢？慧心所，我们要起慧的心所，不要起痴的心所，有听过吗？哎，我们要起什么呢？有智慧的心所。有智慧的心所呢，就是类似无常苦我，但是这一些不是说我们起这样的心所就等于我们就觉悟了的哦，不一定的哦。我们要面对这个境界，如果这个境界真的是给你体验到，哎，那果然就是无常无我，那个返回来的深刻才是觉悟，才是觉悟的啊。所以，那如果我们在念头都跟无明痴相应的话呢，我们心浮现的都是痴心所，那我们所看的外面一切一定是常乐我境，了解吗？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了哈，继续再讲这个。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说，比如说现在我问大家很简单的，比如说这种正法或者这种法身，它是普遍存在的真理，对不对？普遍存在的真理嘛。那我们现在又没有佛陀的这种清净的智慧，我怎么能够体验到这么高深的这种法？我们程度差太远了，对不对？请问我们要怎么契入去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契入这种正法啊？多闻熏习，还有呢？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这两个一直轮回这样子。如果我们说这个真理，这种真理呢？啊，这种真理。它就是普遍存在的真理的话，也是清净法界等流，就是那个成佛之道里面有写的哈，其实它就是清净的法界，最清净的法界法身呐、啊，法界就是法身嘛。那这一种真理，我们凡夫又怎么契入呢？那在这个导师有引，就是真正在色大三论也有提到哈，他是确实是听过。闻熏习非常的著名的一个偈颂叫做清净法界，它后面还加一个叫做等流，有听过吗？有些人有哈。什么叫等流呢？就是因为这个太完美太清净了，我们凡夫那么多苦恼怎么能够体验到这种深刻的真理呢？ 所以他说我们透过这种文思，这个是凡夫嘛，我们比如说这个是凡夫的境界，那这个是圣者的境界，中间它有一个叫等流性。那如果是说我们经过我们闻熏习多闻的内容呢，其实是佛陀所讲出来的法嘛，他讲出来的是清净的，那佛陀所讲出来的法，他的义理一定是通这个最清净那边去的，但是他面对的是我们凡夫哦，中间隔了一大道墙哦，对不对？所以佛陀在《色大圣论》呢，就有跟我们说啊，世尊有说哈，真正我们透过这种闻熏习，为什么能够体验到这种最清净的真理呢？它是因为有一个等流性。什么叫等流性呢？就是它好像建了一座桥这样，一座桥。然后这一种桥梁呢，它不是说你建立起来，它就立刻就变成觉悟。请问我们听了那么多佛法那么多年，有没有体验到清净法界去了？好像还很远哦，不知道为什么哦。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等流性呢，我们没有让它继续啊。那我曾经有这样子比喻，就是比如说这个是黄色，比如说这个正法是黄色的，这个凡夫是白色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白色变成黄色？请问啊，我怎么样让这个白色变成黄色？可以啊，现在月亮是黄色的吗？中秋节很大颗嘛，是不是？请问要怎么变成黄色啊？对呀，我们要把这个黄色的熏过来嘛，不是把白色的盖过来这里哦，把白色的盖过去就惨了、哦、所以我们是用黄色，所以用黄笔，用这个呢借了一个管道，让黄色慢慢一条一条一点一滴流到白色的里面去，流到彻底的时候呢，它就整个就黄色了。那这一个不管我们一滴一点一横都好，这一些都不是假的，它都是相应于清净法界的这一种等流性，每一个都是真实的，它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我们如理思维的去如理它，去思维它。我们常常这样子做的话呢，它熏久了凡夫性，它会变成清净性，那这个就叫做清净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在《四大圣论》是这样子形容的，叫做闻熏习，非常有名的一个偈颂啊，闻熏习哈，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熏习，让它变成圣者。那这一种当然，我们死力越多，它吸过来的黄色就越多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久久才放一次啊，好，很像我们要储蓄那个钱啊，你久久才放10块钱，你放10年才200块。也是存钱啦，但是存的有点久了、啊、就是要这种都要靠自己，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啦。所以这个最清净法界等流的熏习呢，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这个正法的内容，如果当我们完全净化自己凡夫性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种啦，佛陀的慧命就会显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清净的智慧啦、啊、净慧或者净智就会在我们生命显现了，所以这个就是法身了，两者就会显现圆满。OK， 那看第十页开始呢，就一个譬喻了啊，譬喻什么呢？譬喻佛的智慧如明月一样，明月啊，净慧呢，佛陀的智慧呢，如佛陀净慧的体证正法呢，如明月的朗照秋空，月光皎洁了哈啊，这个是大家都清楚。那清净的觉照的佛智呢，彻底觉正觉正法，正法也就究竟显现在净慧之中。 所以经上说，这个经上是华严经，华严经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请问这个清凉月代表什么？正法还是净慧？啊，清凉月哦，你看第一啊，佛的智慧如明月一样，净慧的体证正法如明月朗照秋空，所以这个清凉月是代表什么？两个都是啦，因为你要有清净圆满的智慧，才有对啊，清净的法身啊。你要有圆满清净无碍的正法，才能够有清净无碍的智慧啊。所以这种清凉月，它是形容两者啊。那这一种有这样子的智慧跟法身呢，它能够常游毕竟空。哎，常游毕竟这个空呢，就是毕竟空，就是空性，空性。那古德呢，在华严经后面再加了两句话来形容菩萨道，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他是这样的：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未尝多结怨，浩荡复前尘。有没有听过？有些人有哈，会不会写未尝啊？偿还呐、啊，就是赌偿啊，就是我偿还你钱呐、啊。未尝多结怨，多结怨呐、啊，多生多结的怨力啊，未尝多结怨，浩荡复前尘，浩浩荡荡复前尘。那、啊、去哪里呢？去佛国。佛果的功德啊，浩荡复前尘。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佛啊？所以这个是形容菩萨的智慧不得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天天不是清凉月，而是热闹太阳的话呢，那就不是菩萨了。OK， 第四，礼佛两足尊。佛呢是法身跟慧命彻底圆满的代表。众生值得众生的归敬，所以你看我们说皈依三宝、归敬三宝，它有方式的哦。表现出来的身口意呢，身要礼拜，语呢要赞叹，意呢要虔诚恭敬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三业礼敬三宝，而不是我们呢念经好像。有些人是这样看到师父，师父阿弥陀佛，师父阿弥陀佛，这样那个是非常的应付啊，应酬。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导师哦，看到佛像他都很慢耶，他的问讯你有没有看过导师啊？没有看过，也许你说导师太老了啦，他不能玩太快，他腰没有力啦。但是导师老人家哦，真的我们在福缘看过他很多次，他问讯，因为他拜不到了啦，他太老，他问讯哦很慢，很慢，哎，你看到都很感动，哎，真的，那么年纪那么大哈，都还像佛那么恭敬，真的，反而我们这种哈年轻的哈，你叫我们拜佛哈，所以你看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印度为什么礼佛两足尊，他们也有习惯去礼佛足啊，礼佛陀的脚，为什么？佛陀的脚很香吗？哈，不会啊，搞不好有臭香港脚是不是？应该没有啦，哈，佛陀没有。那为什么说礼佛的足呢？代表最尊敬的头，礼到佛陀最底部的脚，代表什么呢？就是最高的尊重啦，最高的尊敬。哎。所以呢，礼佛足呢有这样子的含义。那两足尊，所以礼佛啊，我们说礼敬三宝，礼敬三宝呢要身口意表里一致啊、哦，表里一致。那否则我们口是心非， 所以难怪久久都见不到三宝的功德啊，也难怪啊，因为我们都常常口是心非。嗯，好，第三，两足尊赞叹佛，那这个有两种解说。两足呢，一个是两个足嘛，在人类当中，佛是最尊贵的，两个足啊。那四个足呢？什么最胜？什么最尊贵？四个脚的马，哎，那边有啊，讲义有啊。四个脚的话呢，马是最殊胜的，因为它跑得很快嘛。啊、哦，但是如果太老的马，可能也不行啊。哦、嗯 ，OK， 两足呢，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福德与智慧圆满啊、哦。所以我在福言嘛。修福德啊，来慧乐讲堂啊，修智慧，嗯，要福慧圆满啊，嗯，那有福德，有大智慧，有大福德，哎，不但是佛，大菩萨也应该如此啊。那如果能够福慧圆满，才是真正的最尊最贵啊，那也是我们能够礼敬的两足尊。所以在修行的过程，我自己有时走的越，就是学佛的道上走了，看了越多，走了越久，我们越觉得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对法的真诚保持彻子之心，保持细水长流，还真难呢，还真难，真的不容易呢。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自己学的已经很不错，通常都会呢外现长老相，不是内密菩萨行，是外现长老相。嗯，因为自己好像所学觉得很多啊，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彻子之诚啊，所以学佛这过程，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进步，这个其实是要自己的用心。所以才像瑜伽师地论所讲的，要如该如理思维的呢，要强迫自己去思维，刚好倒过来嘛。我们要正思维的话，就是这样，该如理思维的强迫思维，不该如理思维的死都不去思维啊，这样子才是正思维哈。哎，这个其实真的是蛮好的哈。嗯，我自己以前也有写过一篇如理思维的文章。自己现在学佛久了，觉得里面很多东西自己很想补充，改次有因缘比较具足成熟了再跟大家分享啊、哦。因为觉得如理思维真的太重要。为什么？阿含经有说恶因恶缘成就正见，哪恶因哪恶缘？第一个多闻正法，第二个如理思维。我们要成就正见，恶因恶缘这两个因缘。那我们现在有多闻正法了啊，但是回到家呢，有没有如理思维？如果没有的话呢，正见不会升起的哦，正见不会升起的哦，哦，所以要如理思维啊。嗯，你要把如理思维写大大个贴在房间啊，让自己常常如理思维啊。嗯。好，那剩下五分钟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没有，他恶因恶缘其实就两个，就恶因缘呐。但是他的经文就是分成两句这样，哎，他其实就是恶因缘，恶因恶缘啊。外，它是一个外一个内的，外就是多闻正法，内就是如理思维啊。是第二天，对，有啊，讲义第七页就有了。第二天，对，啊，第七页嘛，第七页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三个圈圈，第三个圈圈有没有？欲界共六天，最下面的是天王天，向上。有道立天，有没有？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哎，是，是。那四禅天它总共有十八天，就是四禅里面它可以细分，初禅有几天？三天啊。二禅呢？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是不是哦？十八天，书本有嘛，对不对？在哪里？你有带那个？陈默知道，我们上到后面就会有一个表啊，到时再给大家。其实十八天哈，十八天啊。哎，是，请说。没有不同，一个是说，你看到它竟然叫做色界天，就是它只是一个地方啦，一个地方。那如果你只是谈色界定的话，我们现在也可以修的色界定啊，但是我还是欲界的众生啊，对不对？我还是欲界的人啊。他这个界只是说哪一个范围啦，哪一个范围啊？你也许是这个界的范围这样，所以他色界就是天人啊，天人。不到，他不会飞上去的啦，他只是换。你看哦，我刚刚有讲嘛，我们欲界的凡夫要有得色界定的话，要怎么样呢？你要去除欲界的烦恼。欲界有什么烦恼？欲界五欲嘛，对不对？色声香味触，如果我们能够降服这个，我们就能够超越欲界，就到色界。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就跳上去啦，或者是我们就变化成天人了，不是，是我们能够体验到色界天的那种境界。那种境界是什么呢？禅定的境界，不会受五欲主宰的境界。欲界不是欲天，我们是人啊，不是天啊。欲天是跟人类最靠近的天，因为天有色界天嘛。你看我画给你看就很简单。他如果三界是这样子看的话，哈，比如说很简单，这个最底下的，如果这个是人，我们说这个是，如果整个这一个都叫做欲界的话，那也可以，没问题哈，欲界。但是欲界里面有欲界天，也有欲界人，明白吗？那上去呢才是色界，好，上去才是无色界，这样。它欲界里面有分两种啦，哈，一个是天，那一个是人，那这个是欲界，那这个是色界，它也是色界天，那这个是无色界天。对呀，当然是众生啊，对呀，啊，他那边都有众生啊，他那边都有众生，那就是我们到后面可能会提到有一些，因为我们说色界它竟然有这个色哈，这个色是物质的意思，或者有隔碍，就是他这一种天人，他可能你还能够看到他形象的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这样，那无色界天呢？可能他只有精神状态，这个色身就没有了，纯粹的心识状态在那个地方而已，就是粗的东西它会一层一层薄上去。但是佛陀说这一种都还是三界，叫做三界嘛，三界轮回里面的众生，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好了，我们时间到了，好，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